在呀、啊，十一家。在第十一家。第一题，从耶稣的本跟发育表，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让他们腰带，信实必让他接下的带。第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颂，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很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在万民中，即说他的名与被人尊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是这么做。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以赛亚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那么他内眼呢，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你在异象里面呢，他看见三而一的神是那么圣洁，所以呢他就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知道以赛亚是被使用来做神话的参考，只有一个人看见自己是不洁净，才能去帮助他，也只有一个人他看见自己有祸了，他才能代表神在那里告诉人说：如果人不活在神的面前，人就有祸。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那一次的异象，他所看见的可以说就支配了以赛亚。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告诉我，表面上来看以赛亚是看见了荣耀的神，那其实呢，根据约翰福音圣灵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一次的以赛亚是看见的，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就指着以赛亚里面凡是指着他所说的话，他就意思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凡是这个指着他的话，他都告诉我们。所以从这里我讲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虽然以赛亚在我们主降生以前八百年就发出，但事实上他在时间的望远镜里面，他已经看见了荣耀，他看到将来八百年以后有一位要降生在玻璃河，有一位是从童女玛利亚而生，童女怀孕，圣灵充满他，然后呢他就看见了整个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已经告诉你怎么说，从第六章开始到第七章，我们叫以赛亚就把他所看见所认识的那位基督告诉我们。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追踪这个一路上，我们要告诉我们说，到底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位基督，那位荣耀的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到了第七章，我们就要去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就告诉我们以赛亚怎么坚持，感谢于他毕竟是个女人的后裔，所以呢他必有童女怀孕。那么我们说过，第七章是一直连到第九章，这个中间是一气呵成的，因为这里不只是告诉预言说我们的主要从是女人的后裔，而且呢还要来到加利利的地方，是被藐视的地方。本来呢这个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但圣经说幕后呢却是这沿海路和约旦河和外邦人的加利利和这路地方。所以我们就到了我们主要来到地上以前，你看见加利利海的父亲就怀孕，本来不是，我们说过，本来呢你说旧约根本难得提到加利利，本来你说旧约难得提到鱼，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到耶路撒冷这个字母音的时候，你看见加利利海两岸所发生的事就记载在，就记载在字母音。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
所以我们主在海边走一走，
事实上呢，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他们也是。
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得断。因为有一位行走在加利利，所以这些罪恶重担是通通承担。然后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一婴孩为你而生，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特使、全能神、永在的父。所以呢，你看见这是给我们看的，我们主父是降生，而且我们主长在拿撒勒，同时呢，他的工作主要的地方是在家，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把光带到黑暗的时候，感谢主，他让那些让那些负重轭的人肩头上的杖，还有欺压他们人的棍，结果我们主都为他们折断，因为有一位婴孩为我们。所以如果你把这一片的声音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你不可能断章取义，你就晓得说这一位婴孩就是从童女怀孕的那个。那么而且有一次赐给我们政权与担在他的肩头，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王，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要告诉我们。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如果一直读，那么如果你一直读的话呢，你很自然的就读到了十一章。这十一章呢，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去发一条，我们说过这个本的内容呢是尊，你把树啊砍掉了，剩下一块东西，那就叫做尊。那么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在这个十一章以前呢，讲到亚树是一个树，很大的树，结果呢，我们的神呢要把它高大，要把它伐倒，所以呢，结果只是一个堆，好像你读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一样，你记不记得巴比伦本来是个大树，结果剩下的树堆。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人来看呢，这个整个的树倒没有希望。但不是如此，你如果读到第六章末了，也给我们看，以色列也是一棵树变成了堆，那就是实在用主耶稣的话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呢，结果就枯干了，从根开始枯干。所以那个树就等于倒了，好像只剩下树根一样。但是到了1948年，你记不记得以色列复国了？那么结果呢？很稀奇，从那个树根里面呢，居然呢，那棵树又长起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光明。我们呢，应该不管我们什么情形，我们的情形就像，要么是以色列人，要么是外邦人。外邦人代表就是亚述。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所代表。但是我们说过，当这个以赛亚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这个背景是借着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犹大国呢受到了以色列的威胁，也受到了亚兰王的威胁，受到异族的威胁。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呢乃是借着这些图画给我们看，他们能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但是呢，这个不过是地上的。圣经要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受欺压，虽然他们呢在这个敌人的权势之下，但是呢，我们的神呢要拯救他。那么感谢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耶稣呢，乃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说过，实在说来，我们主是要受我们。那么犹太人只想他来做民族的救星，只想他来呢，能够叫以色列人呢，能够从敌异族的铁蹄底下能够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到现在还等他们的弥赛亚回来。但实际上，我们主要给他们看见，他来，弥赛亚来，他是以马内利，他做救主，他不光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异族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最重要要把他们从罪里面。因为就算是他们从异族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仍旧是个罪的奴隶，仍旧是罪，仍旧做罪的奴隶。不止他们是罪的奴隶，就他们主人，就压迫他们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做罪的。所以今天不管在地上是为奴的，或者在上的，他们都做了罪的。所以因此呢，你看见他们需要的乃是耶稣，主耶稣要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把他们。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一个人犯罪，人就落在神的审判。
所以你看见亚述受神的审判，以色列人也受神的审判，那个审判的结果就是什么？审判的结果就是从现在开始没有繁荣的可能，人犯罪弄得家破人亡，人犯罪结果所带给人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每一棵大树都变成了树。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读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他说从耶西的墩被发一条，这只是稀奇，你看你们应该来看这个树已经被砍掉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从耶西的墩呢被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呢必结果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做什么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不只做人的救主，而且要把生命。当一个树只剩下树墩了，就表示这个生命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感谢，你看见吗？虽然应着神的审判，这个被砍伐的只剩下树墩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来到地上，不只要解决人的罪，而且要把生命。所以在你认为不可能的地方，生命长出来。从树根那里，结果要拔一条；从它的根，甚至枝子要结果，要开花，要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人犯罪的本来光景来说，人是不可能开花结果。但是感谢，现在呢，我们要结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主来到地上，他不只做人的救主。他也把生命带领，所以本来你看见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他就是我们的希望，是他把生命给了我们。那我们说过这里的枝子啊，在希伯来原文是拿撒，这个拿撒勒呢就是枝子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拿撒勒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般人呢，他们呢就是这里的枝子所预表所预言的，所告诉我们，换句话说，这里的枝子呢，就表示大卫一家人，因为这个都从大卫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凡是住在拿撒勒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大卫后裔。大概是在公元前200年，他们从巴比伦大概就迁到了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圣经旧约那个古这个巴山的地方，就在约旦河东。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说根据考古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大概你就能找到这些拿撒勒人，这些人啊应该要从他们中间产生。结果呢，大概到了我们的主降生前200年，那么有一部分拿撒勒人呢就搬到了后来主耶稣生下的地方。那么就好像当初的蛋呢是一个支派，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以后，那个地方呢比较蛋。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拿撒勒生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就应验圣经的话，是应验哪一段的话呢？就是应验11章1节这里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主为什么要在拿撒勒长大？因为让我们记得他在拿撒勒的日子啊，是沉寂的30年，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怎么过日子。但是呢，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处于干地，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要在拿撒勒生长呢？因为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全以色列人他们像一个树一样，已经变成树根了，已经没有救药了。我们的主来就要把生命给延续，现在同时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从此现在生命呢可以延伸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类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知道已经到了绝种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但是感谢，当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拿撒勒生长，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按理来讲啊，在干地根不可能处于干地，但是你看根处于干地，它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呢，弟兄姊妹，虽然那30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过了些什么日子。我们知道那是沉寂的日子，我们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的日子，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要住在拿撒勒，因为要应验以赛亚11章1节。所以弟兄姊妹，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行，我们这些人都是亚述尊，我们不可能生命延续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11章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给我们看见是我们主来到地上，他一定要住在哪里。 他为什么住在拿撒勒？他住在拿撒勒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耶稣的根，也就是耶稣的根，从他的根呢就生了枝子。你看有那个根会生出枝子，而且要结果。那么这枝子呢就是拿撒，拿撒勒呢就是表示说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应验这个就是枝子那个人。换一句话说呢，那么主耶稣呢应该是大卫家世，应该是大卫皇室里面后裔。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名字呢，所有和主耶稣住在一起的他们都知道弥赛亚应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就从这个约旦河外就搬到了加利利海。所以呢我们知道十一章呢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上一集跟弟兄姊妹说过，那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生在拿撒勒，那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而且圣经还说是要应验于圣经的话，那么你遇到全美的圣经你找不到的，但是那些圣经在哪里呢？真是在不知。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下面呢给我们看有这个结果的那个能力，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就可以住在他身上，换一句话说圣灵要降在他身上。那这个就是指说他受印证，指说他现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以从第十一章给我们看他就是那个受膏者。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有三种人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先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君王，就是要做先知，也就是要做，所以他是受膏的人。所以当他受浸的时候，他要开始工作了，你知道说圣灵如鸽子一样降在他。那那一幅图画弟兄姊妹就在这里所写的，耶和华的灵已住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不止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不止讲到他在加利利，不止讲到他是童女怀孕生的，而且呢而且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他所以生长在拿撒勒，因为他就是那个枝，就是从耶稣的根所生的根，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但现在生命能够延续下去，能够继续下去。感谢主，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现在你看你生命的灵现在降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降在主耶稣身上的灵啊是怎么样的，那是圣灵。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很稀奇，是以赛亚呢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个圣灵降在主的身上，那么以赛亚他看见那个灵呢原来是有智慧和聪明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圣灵浇灌，我们只讲到能力，除了能力好像什么也没有。我们去想到说如果我们被圣灵浇灌，有人推我们一下我们就倒下去，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所以普通我们对于圣灵的认识呢只是能力的圣灵，但是我们主来到地上，你知道圣灵完全的充满他，特别他从这个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那么的确确圣灵降在他身上。但是就是以赛亚远远的看见告诉我们说，那么在他身上的灵呢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所以这个灵是智慧灵。当圣灵在我们主身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神的智慧和神的聪明就在上面，然后呢谋略和能力，那不错，有能力，但是不是通通是能力，你看见吗？谋略和能力的，还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有圣灵的经历，如果一个人说他完全被圣灵充满，那是什么意思？在他身上你会碰对的那个灵不光是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想到能力的灵，我们都想到贪心，我们都想到有一个奇特的能力，一个戏剧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以为说如果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主工作，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何等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不错，是有能力的人。但是圣灵呢，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呢，他有智慧和聪明的，有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我们的主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我们的圣灵在他身上，那么不只是能力， 而且是有智慧，而且有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你知道这些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你读他四个，你读他非常非常美好。今天我们人不能承受一点主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稍微得了一点主的恩典，我们就受不了；稍微得到主的一种恩典，我们就容不下。我们就慢慢的就我们稍微点点主的祝福，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叫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我们主的身上，他现在要为主出来，要为神出来工作。所以你看见他身上的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那么然后下面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主在地上，那么你看他所以天天喜乐，因为他有个秘诀，他是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事，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个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心下的带。那么弟兄姊妹，还有一次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明明不是读到他在约旦河里上来，然后被圣灵充满了，但是你觉得很奇怪呀、啊？这里的时间呢、啊，不光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怎样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你记不记得有人呢来到他面前要我们的主审判？因为有一个妇人呢，他正在犯罪的时候被捉拿的。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呢，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也不凭耳闻。然后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所以等到人一个一个人都走了以后，那么我们主就问那个妇人说：“没有人替你的罪吗？我也不替你。”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罪人的话，他为了这个淫妇，主耶稣不去上十字架。你那一次他没有定那个淫妇的罪，那个罪人的罪，他就定了他。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必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如果神称义那些犯罪的人，说我算了吧，一笔勾销吧，那神就不义。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为了要成全他的公义和他的爱，那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眼来看，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主在地上所发生的事。但事实上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好像不像我们主耶稣，好像一直讲的主耶稣第二次。那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六节，豺狼必与年羔羊同居，豹子与山羔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驯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犊子的洞口，断奶婴孩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就是耶路撒冷，骗取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骗你，好像水充满洋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整个弥赛亚他来到地上，那个整个的大环境，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你发现不是现在的环境，你发现这个原来的指导，将来千禧年来，千年国来到的时候，等到弥赛亚国来到人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到处，因为万物复兴了以后，你发现连野兽也都改变了它的信息。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狮子比赤草比牛一样，现在我们的狮子是不是，但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然后呢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这个毒蛇的洞口。所以这个证明什么？证明说在我们的主的管理底下，你看见吗？现在那个是万物已经复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旧约的先知啊，像以赛亚，他用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他一直看的是看的主耶稣第二次。所以你如果读下面这一段的话，很明显就是一直讲到他讲到主是公义，讲到主怎样审判，主怎样断定是非，然后接着说着就讲到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 说着说着就讲到最后，我们主怎样用铁杖来管辖万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预言呢是讲得很远的，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当以赛亚那个时候往前看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经过时间以后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在纽约有两层楼啊，有两个大楼啊，是比这个帝国大厦还要高的，我们知道有110层，那就是世贸中心。那么这两个姊妹的法这个建筑物啊，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是两个，可以是两个建筑物。但是还有是在，如果你开车啊，特别是从 Brooklyn 那边过来，或者从 Staten Island 那边过来，那么你如果沿着那个一面开，你一面往这个 Manhattan 就是 Manhattan 这个城里面看的话，你远远可以看见那两个大楼。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你很远很远看的话，两个楼啊，好像一个楼一样，你看不出来它的两个，因为它很远很远，所以远远看呢，两个好像重叠在一起，看不清楚。那么一直等到你慢慢车子稍微看近一点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其实这两个是分开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是看到第二个了；有的时候呢，你是看到第一个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呢，你看见一面给我们看第一座楼，就主耶稣第一次；但另一面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所以我们要知道，当圣灵啊、启示先知们他们说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关于主耶稣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有两次，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预言看的不是很清，远远看不清楚，乃是等到现在我们往近看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2000年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这一段圣经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今天你不可能让一个吃奶的婴孩玩耍在毒蛇的洞口，这是不可能。那就证明说，现在我们主还没有用他的铁杖来管辖。原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做我们的救主，第二次来他才做我们的审判。所以就这么讲到审判，他就讲到他是用公义审判贫穷人，他用口中的杖来击打，口中的杖就是他自己的话。所以就是你看见神的话能够击打这个世界，世界的那个时候你看见公义呢要掌权，你看见你会发现说公义要做他的腰带，信实要做他卸下的带子。那么那个的光景呢，那实在说来就是许多人他们做梦就是希望有一天，那么这个世界就好像这样的世界一样。但是就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世界的大的环境就像这一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赛亚他看见基督的荣耀，他从他的诞生开始，必有童女怀孕生，然后呢一直看到加利利海，然后看见说在黑暗中行走的有光照耀他，然后那些在死荫坐在死荫的人看见了大光，结果你看见我们主怎样挣脱他们，怎样打断，怎样挣脱他们背上的轭，你看见主实在拯救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给我们还觉得从神来的。那么然后呢，讲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生长在拿撒勒，那么他实在说来就是从耶稣的尊所发的那一条，也是从他的根甚至枝子地结果实，那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生长在拿撒勒，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人类没有希望，这个以色列也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从那个尊，你看有一条发出一条，那就值得我们。然后你看见他来到约旦河，圣灵住在他的降在他的身上，那么感谢主，从四福音里面我们果然能够证实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想我们都很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怎样行审判、布施眼见等等等等。但是以赛亚说着说着很说着说着他就讲到我们主第二，因为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做审判的，所以当圣灵感动以赛亚讲到他怎样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镜头呢很自然的就转到第二次，也是第二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以赛亚书呢是从主的降生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主耶稣第二次，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要记得在旧约里面讲的那日，比方说第11节，当那日，当那日， 这个纳日啊并不是二十四小时，这个纳日啊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日，那么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很有意思，耶和华日子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都叫纳日。所以你读这个以赛亚书一定要清楚，现在你就晓得说，原来呢我们以为说这个中间隔了几千年，那这就等于你远远看见那两个这个貌似貌中心一样，但事实上呢就是你远远看好像是一起，就是从这个楼到那个楼中间还有一段。但你不要忘记你讲的那个点那事实上呢你如果进来看的话是从这个楼一直到那个楼，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远远看就是一个点。那么同样的，你远远的看那日是指的什么呢？那日就是从主耶稣降生一直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我想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圣经怎么用这些词，那么我们才会明白它。所以呢你看到第四节，到那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祭，外邦人去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那日是什么？从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耶稣的根已经做了万民的大祭，外邦人去寻求他，我们今天都在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他的安息之所就是他的教会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日子呢是从主耶稣一直到第二次，所以你会发现说圣灵呢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特别是先知，因为他受感动，他远远看能看见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但是因为这两个靠得很近的缘故，所以呢那个日子称为那日。那么当他讲到主耶稣预言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你看有的时候在第一次来，有的第二次来，你看见吗？那今天呢我们才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当以赛亚写圣经的时候受感动的时候，他只是忠实的把神所启示的。